跟各位一起来研究这个启示录啊，启示录。其实这个启示录哈、很深啊，我也是似懂非懂，所以希望借着各位啊，聪明智慧哈、大家一起来思想了哈、有时候有一些圣经哈、还不到时候啊，也是不了解啊，尤其这个启示录是末后的事哈、真的是不到时候不了解。好像我们在高山上爬山哈、爬低一点，看的范围就低一点，再高一点，又看的又大一点，啊，爬的最高的时候，哇，原来是这么大哈、那这个爬山就像时间了哈、像时间，那么时间呢？现在民国是84年啊、看这个世界的局势，大概这样子哈、已经到第几印了哈、第几灾了，到了民国90呢，哇，不对耶，已经到了哪里了哈、那这个过了公元呢、2000年，哇，一切又改观了哈、所以哈、时间越长啊，这个启示录的应验呢越来越多啊，也越精彩哈、越精彩，因为最后一幕呢哈、最后一幕一定很精彩，完结篇嘛哈。所以前面也许可以不看了、完结篇一定要看，所以启示录啊应该是世界的末了啊，都完全的记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能够研究的启示录实际上是很有福气哈、很有福气。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启示录啊，这本启示录的研究是黄以立沙长老啊所写哈、那我从小的时候就跟他同一个教会哈，黄长老同一个教会，就是县西教会哈。那个时候我们住在温子哈，温南哈，我今天也有温子教会的。那小时候都要去找我丁雷做礼拜哈，15张里就是县西啊，我们从找我丁雷哈，啊，用走路去。那个时候啊，小孩子的时候听他讲道啊，实在是听不懂啊。听不懂，他又很喜欢讲启示录，很喜欢讲，很喜欢讲啊，讲得很奥秘哈、很奥秘，所以小朋友当然也不太懂。后来到鹿港教会去，我帮他鹿港啊，他也经常去开联恩会，每一次去开联恩会啊，大概也是三句不离本行哈、都是讲启示录，有时候就讲144000人，有时候讲基督的心腹。有时候讲这个荣耀的教会，有时候讲荣耀的耶稣，有时候讲耶稣再来，耶稣快再来，耶稣将再来啊、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事。那这些都是启示录的道理的啊、那后来简义真长老啊的时代哈、他很喜欢讲耶稣再来啊、他讲耶稣再来啊，比黄以立沙长老讲的更精彩啊、他精彩是因为他比较通俗。那黄长老是比较深度的研究哈、他是比较理论性的，那黄简长老是比较生活化啊，所以听简长老讲那个耶稣再来啊，好像就在门口了，吓得不得了哈、吓得不得了。那现在啊，现在世界已经太好了哈、这个生活太舒服了啊，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所以耶稣再来好像还很远哈、比几十年前好像更远啊。这个是没有危机意识的哈，危机意识。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读启示录啊，对我们信仰的重振哈、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哈、所以不管哈、我们了解多少哈、但是啊，学启示录哈、起码那、对我们本身的信仰啊，应该有一番激励啊、再检讨啊、所以虽然不是能够完全懂啊，但是还是。值得我们详细来看一看哈。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呢、不多啊，不多，跟神学院的时间排起来啊，好像我们少了一点，所以我有跟那个陈传道、陈立龙传道哈、我有跟他讲，有几节课哈、刚好有空啊，有空档，我就先要了，先定下来了哈、所以我又多了几堂哈、多了几堂，有一些问题啊，也许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思想哈。假如我们在思想不会了，我们就跳过去了，因为哈、到底我们也不是 时候未到，也不能强解哈，只能等时候到来看哈。那我们这一班呢、啊，这个结束比较少，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另一方面大概我们比较聪明了、啊，所以不比台湾的多了哈，大概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经验比较多了哈，神学生的经验倒是比我们还少哈，比我们年轻哈。大概是这样子了啊，我们就把它这样想好了哈。那这个启示录啊，启示录这一本呢、啊、是黄以利沙长老讲的，当初在校对是我校对的，那本不是我校的，那本是我校对的哈、哦，那几十年前了、啊，很多错别字哈、哦，所以校对的功夫啊其实是不简单啊。那当初他是发表在圣灵报，然后再集成这个单行本啊，集成单行本。啊，集成单行本的时候啊，刚好我担任台中教会的时候，所以有机会啊，做校对工作啊，帮忙啊，所以也看了几遍哈、哦。啊，后来黄长老啊，他讲启示录哦，是讲得很头头是道了哈、哦，因为他本人所住的嘛哈、哦，而且他又非常有兴趣啊，有这个对启示录相当有研究有兴趣，他。穷毕生的这个时间呢、啊，精力呀、啊，在研究这一卷。他说研究这一卷呢、啊，已经66卷都要串通了哈、啊，所以等于研究全本圣经一样啊。那么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贡献就是这一本啊，这本。那现在我们看很多这个启示录的研究的参考书哈、啊，看来看去啊，都是乱七八糟，乱讲一通啊。还是我们这个黄长老哈、啊，他真的有独到之处哈、啊，那所以。我们能够有他这一本留下来给我们做参考，实在是太美哈、哦，太好。啊，记得有一次在台中教会啊开灵恩会啊，黄长老派来参加，那个时候啊，杨长老替他翻译哈、哦，他讲这个台语，杨长老翻译国语哈、哦。那为什么请他翻译呢？因为没有人敢翻译。因为这个黄长老在讲这个启示录啊，不是说我一句你一句这样子呢，他讲啊，他是开始讲就讲一段，也许3分钟，也许5分钟哦，啊，也许短的1分钟、1分钟都不得了了。他一直讲到我高兴得不得了啊，讲得差不多了，哎，停下来轮到你了，是这样子。所以哈、哦，没有人敢替他翻译了啊，那所以说都是杨长老替他翻译。啊，因为杨长老也常常替他翻译，所以黄长老离世以后啊，杨长老就接着他来讲启示录，啊，所以一直的就是杨长老担任这个启示录的这个讲课啊、哦、讲课。那么杨长老这92年呢，他退休了啊，在我们这个台湾呢、啊、举开第5届代表大会的时候啊，宣布退休，啊，宣布退休啊。他又不能够年年回来啊，因为他现在要回国啊，不能超过28天啊，因为他现在美国哈、啊、有政府的这个养老金哈、啊，如果他出去超过了就取消啊，要重新再申请也不简单，所以现在呀、啊，他要回来也要相当考虑，所以考虑再三呢、啊，神学院呢、啊，一直找不到一个来讲启示录的哈。啊啊，其实没有人敢接了，我是被迫不得已的。他说一定要有人接哈，要点来点去啊，大家推啊，大家都推啊，没有人要接啊，所以我也不得不哈，就这样接下来是这样子。啊，我所以接下来有两个啊，我个人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说，说来说去嘛，现在最资深的传道也是。我跟谢长老两个，那谢长老算是退休在聘任来，我们这一班同学剩下我一个哈，孤孤单单的哈，啊，所以既然这样子也义不容辞哈。那第二个啊，我是认为讲哈才能够学啊，你不讲就不学啊，不讲就放它过去了啊，因为要讲，所以不得不学，也不得不看啊，那这样子啊，多多少少哈，一年呢进步一点点。啊，那么在讲当中呢、啊，各位同学有问题呢，也许有心得什么的哈、哦，可以再从你们呢、啊、再吸收一点，这样的教学相长了哈、哦。啊，所以我就 不客气的把它接下来。那这几年呢、啊、讲下来哈、哦、讲下来我个人也有一点心得哈、哦、还是有很多啊感觉很时候未到的样子哈，还是不很明朗哈、哦、不很清楚哈、哦、所以我尽所知的哈、哦、来介绍。那各位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提出来问啊，那再不明白我们就等时候了，因为大家都不明白也只能够等一等了哈，不能够一定要强解也不好哈。好像前几年中东大战哈，伊拉克攻打科威特哦，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说哇，这个伯拉大河的这个使者已经释放了，现在已经打了啊，现在已经到第四印第五印了哈这样讲啊，结果一打一打，又停下来了哇。很多人说：“哎，这个伯拉大河的狮子好像还没有释放哦，因为一释放不止这样子啊，其实是对啊、哦，没有释放。要释放的话，就不得了了啊，这个已经差不多是世界大战了哈、哦。所以那一次大家以为是世界大战，结果没有啊、哦，没有。所以哈、哦，有些时候我们判断的太快了哈、哦。一看到这个伊拉克攻打科威特，哇，这个发生在中东啊，就是伯拉大河一带，大概已经应验了哈、哦。有时候又猜得太快了哈。哦”所以当然了，有一些事机出现了，我们就难免会想起启示录的种种道理来哈、哦，这也是难免哈、哦。所以我希望说，在研究的时候啊，我们秉着一颗谦卑的心、虚心来研究啊、哦，互相学习啊，那么求主的圣灵也带领我们呢、啊，能够更清楚啊，更看出神的奥秘来哈。哦，就是我接这个启示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能够因为接下来哈而不得不研究，不得不多学一点哈，这样应该能够更进步了。是存着这样的心理哈。其实同工之间哈对启示的有研究的相当多啊，不过大家因为时间关系啊，有的是客气啊，所以不得已啊由我来接任哈。那么现在哈，我们就一张一张哈。来看那这个启示录的研究这一本呢、啊，我们就自修时间呢、啊，大家去对照去想一想。那希望各位在上课之前呢、啊，都能把圣经本文呢 能够念几遍就念几遍啊，最少一定要看一遍啊，连一遍都没有看呢就不太好了啊，连一遍都没有看就不好啊，能够多看几遍呢，那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啊，可以有些就可以跳过去哈。比较不是很争执的问题啊，很容易了解，我们就跳过去哈、哦，就简单简略一点哈、哦。好，启示录我们又称为末世录、末世录、末世，就是神的末世啊、哦，神的启示。那么这个启示录啊，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叫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有一些人说啊，这个是约翰的启示，不对，啊，是约翰写的，但是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这个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录，不要把它当作约翰的启示录，就完全搞错了哈、啊。是约翰是代笔者啊，看意象来写，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这个是很正确啊，所以我们看启示录应该是这样看的哈。啊，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啊。这个启示录啊，是神赐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可是因为他是人子啊，还没有实现天天地之前呢、啊，他还在做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他还是人子，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就耶稣基督就是人子，所以就说神赐给他的这个启示录是神赐给耶稣基督，那将那个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所以这个启示录啊不是单只启示一个人，而是某些人啊。有人说啊，只启示传道人啊，传道人比较会讲哈，比较会懂，不见得。有时候哈，有些弟兄姊妹啊，对启示录相当有心得哈，反而他们得到不少。所以这个众仆人呢、啊，不单指着我、你啊， 传道人、长老执事而已，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他的众仆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启示录所说的仆人哈，不单指着传道人，也指着众信徒讲。我们参考一下第七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啊、哦，这里讲要印144,000人，那这个144,000人不是犹太人，是指的得救的人啊、哦，用这个144,000人来代表，不是刚好的数目，是一个代表的数目。那么印144,000人呢、啊？这里有说是神众仆人的额，写啊，所以144,000人通通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强调的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啊，这个启示录是耶稣基督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这个众仆人呢、啊，不是单单指传道人，也不是单单指约翰使徒，应该是指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啊。因此啊，他就差遣使者来晓谕他的仆人约翰。这个是啊，神透过天使把这个启示录的意象啊来晓谕当时的约翰。所以约翰只不过是一个看意象的人，把意象的内容写出来的人啊，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仆人啊。第二节，约翰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啊。所以约翰呢很忠实，就把他所看见的通通证明出来，证明出来就是写出来讲出来啊。第三，念这个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啊。这里启示录第一章开始啊，特别强调这个念这预言的有福啊。可是到了22章啊，到了22章啊，就没有说念有福了，那你只有说遵守的人有福，遵守的啊，这个最后一章的第七节哈、啊，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里没有说再念了啊。但是第一章刚开始啊，他就说念这书的有福，念这个预言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有兴趣啊研究启示录，讲启示录，甚至于听启示录的讲解，这个都是有福的。因为有些人根本听不到啊，外邦人当然不用讲了哈、啊，一般的信徒也听不到哦。现在我们很多传道人很少讲，有讲的话也是片面讲，抽出一段来讲，一点来讲。所以我们能够听甚至于念启示的预言，这个是有福的啦啊。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啊一起来念这个启示录，我有福，你们也有福。这个不管讲的不管听的都是有福，因为是这里说念这个书上预言的，因为我要讲一定要念，你们听也要念啊，所以都是有福的哈、啊。理由是因为主的日期近了，主耶稣再来的日期已经近了啊，一定是一天比一天近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啊，不是一天比一天远啊。那因为越来越近，所以啊我们要赶快念，要多多念还是有福啊。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啊。约翰记了这个末世之后啊，就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所以这个启示录对当时的约翰来讲，主要的要给亚西亚的七教会，同时也是要给今天的教会啊，因为这位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啊。 那么第四节说，在他宝座前的七灵啊，七灵就是圣灵。那因为七在圣经里面都是指的完全数，所以这个宝座前的七灵啊，就是完全的圣灵啊，最活泼有能力的圣灵的意思啊。还有第五节啊，指耶稣基督，所以这里把三个神都拿出来了。第四节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还有宝座前的七灵，就是圣灵。那第五节才说耶稣基督啊，所以很多外教都搞不清楚，好像是三位一体啊，好像是三位一体，因为神也出来，圣灵也出现了，耶稣基督也出现了啊。那其实我们教会明白这个道理啊，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独一神。那因为当时还没有最后的审判，所以啊，这个三个位格的工作还是很明显，神、圣灵、基督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位分、职分还是相当清楚啊，因为还没有到世界末日，审判还没有到。如果审判的末日到了啊，这个天新天地实现了，救赎的工作完成了，这个基督的工作就完成，就归于神啊，当然就归于一了哈。啊，这个是谈到这个耶稣基督哈，第五节。那么这个第五节我谈到说，从死里首先复活，耶稣基督是复活出熟的果子，错下个规矩啊，所以他是首先复活，首先复活。那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要做世上的君王。这个世上的君王啊，这个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世界的王，总统了，国王了。所有的王，耶稣基督是元首，但是这里主要的是这个世上的君王，就是在地上的信徒的意思，在地上的信徒，因为信徒就是王，属灵的王，所以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也可以解释为在地上众信徒元首的耶稣基督了，因为信徒就是君王。所以主耶稣叫做万王之王，满王之王，因为信徒也是王，我们每个信徒都是王，属灵的王，我们执掌权柄，我们有啊这个王权。那么耶稣基督这才是万王之王，所以圣经常常说他是万王之王。那个万王之王怎么解释？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王，所以耶稣基督才是万王之王。所以这里的地上君王啊，世上君王可以解释两个，一个是实际上的这个国王君主，一个就是信徒的意思啊。那在这里啊，特别要看为信徒比较好，因为这些书信是打给教会，写给教会，所以啊，应该是给信徒啊。啊，第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这个国民也可以翻译作君王啊。这个王长老的这个启示里面都有写哈。国或者君王，因为我们一个人就是一个国，一个人就是一个王，因为我们是国，所以我们也是王，因为我们是王，就是统治我这个国了，通敌我这个国啊。所以我们念祷告文呢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行在地上就是像行在我们心中，我们心中能够成为神的国，那我们就是君王啊。所以国也是王啊，一样的意思。还有做他父神的祭司，这个祭司就是要献祭为罪人代祷。我们信徒有王的身份，也有祭司的身份，因为今天是万人祭司，满囊祭司啊。那天主教就是说神父才是祭司，所以神父才可以万弥撒的吃这个主持圣礼的啊，赎人的罪的啊，他可以听人祷告告诫啊，你没有罪啦啊，你赦免啦，他认为他就是祭司。其实我们大家都是祭司，因为现在是我们都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大家都是祭司，我们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啊。啊，愿全能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啊！这个是约翰呢、啊、写信的一个开头啊。第七节，看了、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这个是谈到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要驾云降临啊。 主耶稣啊再次来要驾云降临，这个是应验主耶稣的话，因为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都有说将来他要再来啊，要驾着天上的云降来，众天使要陪他来啊，众目要看见他，就是这个众目就是地上的人了，是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都要看见他，所以地上的众民呢、啊、要为他哀哭了，因为啊把耶稣钉十字架这是错的，因为耶稣要来施行审判，所以地上万族为他哀哭啊，这是真实的，阿门啊。这是启示的一个引言啊，第八节，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是神在谈到他是首他是末，这阿拉法俄美甲就是希腊语字母的头一个字跟末一个字，好像我们波波摩佛第一个字是波啊、最后一个字尔波波，这这个一个是什么啊，机器是一啊我也按一按尔，对了，最后一个字是尔啊，好，那么希腊语的第一个字是阿拉法，最后一个字是俄美甲啊，那用一个开始跟末了来代表神，就是自有拥有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啊。好，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了见证，曾在那名为拔摩的海岛上。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约翰是长老，可是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所以今天我们称传道人称长老之事是弟兄没有错啊，他是神的仆人，那么我们尊称他是长老没有错，可是他是我们的弟兄啊，所以约翰自己说我就是你们的弟兄，我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人那里跟你们一起有份的啊，一起有份。那为什么说在耶稣的患难国度人那里有份？因为约翰就是曾经为耶稣受患难，为了主耶稣的国度他忍耐过了，所以他下面说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所以这个约翰的启示录就是基督耶稣的启示录啊，就是写在拔摩海岛上，拔摩海岛啊，拔摩海岛如果我们看圣经就是知道在以弗所的西南方啊，一个孤岛上，这个孤岛上啊，听说他是被放逐啊，放逐在那边啊，那放逐在那边呢当然不是捆绑，但是等于把他拘束在那边不让他回来啊，就在那里呀、啊、为了耶稣的患难忍耐国度有份的时候，在那个拔摩海岛上啊，他看到这些异象啊。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这个当主日这句话问题就很大了哈、哦、一般的基督教说主日就是星期日的七日的第一日啊，他说主日就是星期日，所以很强调啊，星期日就是主日，安息日会说主日就是安息日，因为马可第二章主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安息日会说主日就是安息日。那我们这耶稣教怎么说呢？我们说不是七日的第一日，也不是七日的第七日啊，就是不是安息日也不是星期日，这个主日就是主再来的日子，这样才对啊，不是星期日也不是安息日，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这个主日被圣灵感动这句话如果解不开，以下都解不开了，如果把它当作安息日看了那太狭小了，当作星期日看更不行啊，更不可以，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说星期日就是主日，反倒主耶稣曾经说过我是安息日的主啊，安息日是主日还差不多，但是也不对，这个主日是主再临的日子，也就是圣经里面呢、啊、这个啊小先知书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必临近，马拉基书所讲的啊那日快来到了，那日啊、哦、耶和华的日子，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耶稣再临的日子，这个才是主日啊。那在主日就是约翰他灵里面已经进到主日去了啊，约翰的灵啊进入主日，就进里面的租金，那主日不是一日啊，主日不要搞错，主日不是一日，主日是一段时间， 从某个时候开始就是进入主日的，进入主日的啊。因为主日您都把它看作一天的话啊，那么耶稣基督已经在约翰看异象的时候就已经来了，对不对？就不对了。所以主日不是一日，是一段末后的日子，就是基督再临跟基督再临有关的日子，那叫主日了。所以主日应该是一个时期，一段时期，非常接近耶稣基督再临的一个时期，这叫主日啊。那么这些异象啊，都是在主日看到的啊。所以我们说主日应该是从圣灵降临建设教会就开始了，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就是主日。所以你看保罗的时代就说主快来了，好像贼来到一样。彼得也是这样的，主就快来了啊，他来了要把天地结束了，要啊消化了，烈火消化。所以你看使徒时代已经说耶稣就快来了，很敏感。所以主日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主日啊，不要当作是一天来看，是一段期间啊。参考一下马太二十四章，马太二十四章第八节，第三节先看一下。第三节下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当时的门徒就已经问耶稣，你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啊？然后主耶稣一直讲了以后，第六节最后一句，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已经讲了很多了哦，很多灾难了，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啊啊！然后继续讲，讲了很多灾难，好像第七节很多，到第八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了。所以啊，根据这些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主日不是一天，是一段期间。一段期间啊，这个期间是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到最后越来越快，越来越急。好像女人怀孕开始啊就是怀孕了，哎，一直到临盆的时候啊越来越紧张了啊，哦，到最后要生产就阵痛了啊，哦，然后就来了，就生出来了。跟这个一样，主日就是从啊圣灵降世教会开始啊，一直开始进行到耶稣再临的最后一天，就是末日啊，这是末日。所以主日不是末日，不是末日哦。如果末日现在已经完全过去了嘛，所以主日是从主的日子，主要再来的一段期间的意思啊。这个是很关键的一句话啊。那么以下的启示的所有的这个启示啊，都是在主日里面的发生的事了。那么约翰听到啊，后面有大声音，好像吹号的声音，这是表示这个信息啊非常威严可怕啊，非常值得注意哈，有大事要发生了，所以要吹号。十一节，你所看见当写在书上，来达于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啊。这个当时主耶稣啊要他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写下来，然后达于亚西亚的这七教会啊。十二节，那我就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因为他听到声音从后面来。那转过来就看这七个灯台，七个金灯台。当约翰要看看谁对他说话的时候，转过身来竟然看到七个灯台，就是金灯台。灯台是指教会啊，所以这个二十节本身有说明。你怎么站想微鼓哈，最后一句，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所以约翰所看的这个七个金灯台啊，就是当时的以弗所教会这些七个教会，也可以指着末后所有的真教会，就是这七个金灯台。那为什么叫金灯台？这表示说神的教会是非常完美、非常尊贵啊，非常荣耀的，所以是金灯台了啊。那么黄长老对这个转过身来这一句话他有一个看法，因为声音是从约翰的后面来的，所以约翰就转过身去看，然后转过身来才看到七个金灯台。所以解释圣经的都是这样解释，灯台是指教会，七个灯台是指七教会，但是转过后面看金灯台是以后的事的，转到后面看哈，就是历史往后面进行了啊， 这黄长老他有这样的看法，那这个是做参考了，是不是转过身啊，就是比着比喻这个七教会以后的所有教会啊，这个是可以做参考哈。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是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个灯台中间就是在教会里面啊，七灯台是指七教会，就是幕后的所有教会啊。那么灯台中间有一位人子，就是在我们真教会有主耶稣同在，因为主耶稣就是人子啊。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人自称人子的领主啊。人子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四福音都有说，主耶稣自称是人子领主啊。这位人子就是耶稣。那么这位耶稣呢，是身穿长衣，这个身穿长衣是王的服装，垂到脚，胸间束金带，是荣耀尊贵。意思是这样子，头发好都白，好像羊毛，好像血哈，眼目如同火焰。这里约翰所看到的人子啊，是非常尊荣洁白啊，高贵啊，非常严肃荣耀的一个人，所以穿的是长衣，垂到脚，胸间束金带啊，就是有权柄、有尊贵、有荣耀、又圣洁的意思，尤其是十四节啊。基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非常卑微，婴孩降生在客店的马槽里，捏走来很不起眼。可是现在的基督啊，是出现在主日的基督哦，这个就不是那个降生了那个基督了，那个耶稣了。现在的这个在主日的这个人子显现的是非常荣耀的，所以那我们知道将来耶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是带着非常荣耀的身份来，不是普普通通的人啊可以随便看的。所以说地上万族为因他哀哭，就是这样子，因为太荣耀了，太威严可怕了啊。十五节，脚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个铜啊，一般锻炼的光明的铜都是经过各种熬炼、千锤百炼出来的啊。这是在谈到主耶稣的荣耀就对了，头发白，眼目火焰，就是有智慧、有荣耀啊。那脚呢？他的行为啊，是经过各种磨练出来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雄壮啊！重水的声音，我不晓得各位听到重水的声音有多可怕哈。假如我们到那个大河去听啊，很可怕。假如你到那个河坝去啊，等着那个河甲哈开放，把那个杂质也那天哈拿掉。再卸下来啊，哇，那个声音更大啊，那声音更大。那么重水的声音，我听最大的就是去年啊，到加拿大去啊，去听那个尼加拉瓜瀑布啊，哦，那个声音呢、啊，这个有史以来啊，有生以来了啊，那待完了、啊，我就告诉你哈、哦，第一遍听到哎，哇，那个声音真是大的可怕，哦，尤其他带到里面去哈、哦，那个轰之声啊，哇，真的是震撼人心呐、啊，非常可怕。所以这个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也无非在描写他的威严的意思，所以这些都是这一个描写。好，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这个七星什么意思？七星二十节有解释，二十节最后一句说，那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所以七星就是教会领导者，教会的领导者。他右手是权柄，他右手握着七星，就是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人，这些领导者就是星呢、啊，七星，所有的领导者都在耶稣的右手中，都在他控制之下、领导之下、支配之下。从他口中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啊！他口中有两刃的利剑，这是指神的道。他口中有神的道，那这个神的道好像利剑，可以执行审判，可以击杀仇敌，可以制止情欲，所以。口中的话就是利剑，啊，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是不能正视，不能随便看，啊，所以摩西啊，看神也是赶快把帕子遮起来。那扫罗第一次啊看到荣光也是匍匐在地，啊，约翰啊看了以后，十七节他就倒在地上，好像死掉一样，因为神太威严了。 所以如果真正让我们看到神的这个威荣光啊，啊，威严的荣光啊，大家都会害怕的，啊，也是说，哎，看到主耶稣都很高兴，没有错，他是慈爱的一面。可是如果他用威严的容貌给你看了，你会吓死的。那个吓死跟那个看邪灵啊，看魔鬼的吓不同，啊，看魔鬼也是惊个皮皮出。这样子的，那是看到耶稣基督的烈日放光啊，荣光焕发，这种是由敬畏的下，那不同啊。啊，约翰就是这样子，十七节，我一看见呢，就伏倒在脚前呢，像死了一样。然后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怕，我是首先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要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个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啊，就是他控制死亡，他控制阴间，因为死亡然后就是阴间了，一死就到阴间去，这个是连带关系。但是耶稣基督手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就是啊，他掌管死亡，他掌管阴间的权柄，生死在他手中啊。因为时间关系，因为我们有22章啊，有些要经过一比较多时间了，所以有些我不能很详细的解释哈，大家看这个启示录研究哈，好像这金灯台黄金什么意思啦啊，好像这个眼目如同火焰呐，眼目就是灵魂之窗嘛，智慧啊，火焰就是光，表示眼目光明啊，远大眼光，所以要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眼光啊，这些没有一一解释的，因为要每一句这样解释的话，那一章就要好几节了哈，所以不可能，所以。有关那个重要的哈，我会讲一讲。那其他的哈，希望各位对照一下哈。当然了，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再提出来问了哈。关键的我们都一定要讲哈。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一句就是一个关键的话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哈，这一句哈，这一句现在有两种看法，一般的就是分三段法了，分三段法，三段法就是刚刚我们看那个19节，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看见的是第一章了，你所看见的是第一章，就是人子的荣耀。荣耀的耶稣基督，荣耀的审判主。那么现在的事，第二章、第三章，七教会了，就是现在的事，啊，二三章，将来必成的事是第4章到22章，所以启示录分段有的这样分。你看见的就是第一章的一经，还有。现在的事，天灾书就是告会、七教会、2、3这两章。将来必成的事，就是第4章以后，得细究一爻，这是三分法了，三分法。那第二种哈，就是二分法。什么叫二分法？二分法就是你要把所看见的。这在吕正中的翻译就不是这样子哦，你要把所看见的，就是现在的事，没有一定汉了，不是甲天灾书了。你要把所看见的，就是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那换句话讲，你所看见的就是现在的事，就是第1章到第3章，第一经和第三经就是天灾书。将来必成的事就是第4章以后，那我们的方丈老师是主张第二种看法，哈，二分法，他不赞成三分法。那看起来哈，从日文呐、啊，日文还有英文哈，还有李正中的原文翻译呀、啊，好像都是二分法比较多了啊，比较多。当然了，你要把它三分法也不为过，因为这个哈，这个分段本来就是。没有关系，只要不要很离谱就好了，不要很离谱。好像台中到台北分几段呢？ 如果我家住新竹，两段，就台北新竹、新竹台中，两段。如果你住桃园，你那个不是咯，啊，台北、桃园、桃园、新竹、新竹、台中三段呢、啊。也许我亲戚住苗栗，我说四段呢、啊，都可以的，就没俩包啊。所以，因为是根据十九节啊，一般来讲只有这两种分法，一个就是三段法，就是所看见的，这第一章，现在的是一个汉，嘎，汉，汉就是二三章的七教会。现在的事，以及将来必成的事，四章以后啊。那如果二分法就是你要把所看见的，就是现在的事，就是现在是反正是安尼反正个，和将来必成的事两样，现在跟将来。所以啊，三分法都是过去、现在、未来了。那二分法就是现在跟未来两种啊。那我们黄长老他本人的看法是二分法，现在以及将来啊。好，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那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千啊，千就是基督教教会的领导者，所以他说教会的使者，教会的使者就是长老，这是传道人，这就是书架布人呐、啊，啊，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底下二三章就是写给七教会的使者，七教会书架就是东西呀、啊，七间教会啊。那么关于这个七教会哈的奥秘呀、啊，七个金灯台哈，这个二十节有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这个也有几种看法了啊。有的认为啊，这是指个就单很单纯的指着使徒时代那七个教会。这是第一种看法。有人认为是指着从使徒时代开始到耶稣再来的教会的七个时期，七个时期啊。那有的呢，就是指着这个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就是指着七个教会以及末后所有的真教会。所以到底这个二十节这个七灯台的奥秘是指单单指当时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呢，还是指着从使徒时代开始的教会历史到耶稣再临，把它分作七个时期，或者是双关，就是当时的七教会以及晚与圣灵降临的真教会，真耶稣教会啊、哦。那这三种看法，一般的教会哈，一般的教会都是第二种看法，就是七世纪的七个时期，二三章就是把教会历史啊当作七个时期来看。那么他们七个时期是这样分的，从主后七十年呢、啊、到一百年，这个就是以弗所教会的时期，以弗所教会时期。他们认为那个时候使徒已经离开世界了，那教会啊就渐渐堕落，啊、异端就侵入，所以教会就变质，啊，就丧失爱心，这是以弗所，啊。那主后一百年到三百一十三年呢、啊，就是洗米纳教会时代，这四美纳教会的时代哈、啊，就是教会受苦受试炼，一直到君士坦丁王。让这个基督教成为国教，啊，那第三个时期呀、啊，就是别加摩教会了，从君士坦丁王到五九零哈，主后五九零就是天主教时期了。这个时候啊，啊就有很多哈、哦，这个巴兰的教训呐、啊，啊，政教合一的、啊，行奸淫呐、啊。教会跟世界干干连。那第四个时期啊，就是天主教时期，一直到马丁路德改教1517年，这个就是推亚推拉，这是教会的黑暗期。教会只有办学校啦，办医院啦，啊，但是啊已经没有真理了， 所以也许别做王啊，要先别做王，行淫呐、啊，啊，越来越坏。那到这个第三章呢，撒迪撒底教会，就是马丁路德改教开始。到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初代啊，改教以后一直分一直分，这个是撒底教会，就是按名是外，其实是死的啊，好像是改教了，很好，其实是死的了。马丁路德改教啊，道理也没有改过来啊啊，就好像以西结书的。那个姐姐行淫乱，妹妹比姐姐更差更糟糕啊、哦！本以为马丁路德改教啊会更好，那新教比罗马天主教更淫乱更糟糕啊、哦！那第六个时期啊，就是腓拉铁腓了，腓的剃灰三九七折啊，一直到1900年代啊，教会啊分歧了很大。那最后就是老底嘉教会1900年到耶稣基督再临，不冷不热，磨练磨练，就是现在了。这是一般的教会，一般的教会是这样分的，但是这种分法我们是一向是不采纳的了，不采纳。我们认为啊，这个二三章的这个七教会哈、哦、不是这样子。我们传统的看法，还有黄长老这样的看法，就是第三种，就是说当时是给七教会没有错，但是这个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哦。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还有11节啊，还有17节，他的每一个教会最后一句都讲这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二三章这个七教会的书信是答于当时的七教会，同时是警告末世的真教会，所以是双关的了。这是第三种看法。那我们啊，一般的就是采纳这个第三种看法，就是启示录是写给当时的七教会，亚细亚七教会，同时也是给我们现代的教会。因为我们现在的教会就跟亚细亚七教会差不多，就是这个情形啊。我们不赞成个七个时期的啊，不赞成这样子啊。好，那么现在我们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看哈、啊、第二章。